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非常感恩今日在节目里头呢，同你由旧约圣经穿越到新约圣经，就是要由旧约的阿摩斯书穿越到去新约的彼得后书。我在度谂紧呢，两卷书有啲乜嘢共同嘅课题呢？其中一个就系审判，就系、是、上帝要再次审判呢个世界，而我哋亦都系要重新归向上帝，我哋先至可以得到上帝审判嘅愉悦。我唔知道你对上帝嘅审判有啲乜嘢嘅理解。可能你是在阿摩斯的世代，你觉得这个世界好邪恶啊，或者你是比近那些先知审判的人啊，或者你是见到其实彼得的年代也都是一样，这个世界有好多的罪恶，好多的邪恶，但是上帝的审判必定会临到，所以我们更加要敬虔度日。不知道你是什么处境呢，但是无论如何，今日嘅节目都系适合你嘅，交俾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去到两卷审判嘅书卷《阿摩斯书》同埋《彼得后书》。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八章七节到九章十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在阿摩斯的时代，以色列民虽然听到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却没有改变。今天呢，有很多人连神是谁都不知道，那我们可以为他们去做些什么呢？在旧约的律法时代，虽然有阿摩斯这样的先知不断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但是百姓呢却一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冷漠的态度呢，神就说连他们聆听话语的机会亦都要被拿走的了。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话语，即是圣经，但是不少人仍然在圣经之外到处寻找生命的出路。所以你应该将这些人带领到圣经当中，引用各处针对他们的需要，他们困难的经文，帮他们来到去看得到自己人生的出路。神的话语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来到去学习应用，我们要帮助别人认识神的说话，免得时候到了他们就再没有认识神的机会了。阿摩斯书九章一到四节记载，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 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审判是要由祭坛开始，因为祭坛就是百姓生活的中心，亦是他们期望得到保护和赐福的地方。这个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所有人，即是十二个支派。解经家对祭坛的位置是有不同的理解，有些认为是指伯特利的祭坛，但是更可能是指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祭坛，而神要拆毁他们自为安全的根基，好令他们回转归向神。不过神亦应许他是要复兴更新了的子民，要重建毁坏的以色列的。有人或者会问，说审判的烈焰真是令罪人惊恐啊，我都好害怕啊。圣经又告诉我们不用害怕，怎样可以做得到啊？根据阿摩斯书九章二到四节记载，阴间是死人之地，而加密山就是一座大山，两者都象征着没人能够逃脱到神的审判。对于那些对神忠心的人来说，这个当然是佳音，但是对于那些敌挡神的人来说，这个肯定就是噩耗。无论我们逃走到山顶抑或潜入深海，神都一定能够找到我们，并按我们所言所行的来审判我们。阿摩斯将神审判恶人形容到好像深海猛兽无情地追寻那些受到咒诅的人。但是对于忠心向神的信徒，审判就只会带来和平繁盛的新天新地了。对于你和我来说，到底神的审判是佳音抑或是噩耗呢？当中的关键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对神忠诚。阿摩斯书九章七到八节记载，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正尽，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睇以色列，竟然有如佢看待列国一样，咁样到底表示咗啲乜嘢呢？古实呢系埃及以南，对以色列人嚟讲系一片遥远嘅蛮荒之地。加斐托即系克里特，系非利士人移居巴勒斯坦嘅时候落脚嘅小岛。神要审判以色列，就同佢审判列邦系一样。神不但系以色列嘅神，更系万邦嘅神，统管万民。阿摩斯向以色列人保证，神必定唔将以色列灭绝正尽。换言之，惩罚呢并唔系恒久嘅，神系留有余地，神系要拯救而唔系要刑罚。但是在必须刑罚的时候，神亦都不会按兵不动的。正如充满慈爱的父亲一样，神所爱的他就必定管教，令他们可以归正。假如神管教你，你应该视之为神对你的爱，并且要欣然接受。或者你会疑惑，以色列全部都被掳，全部都失落了，咁嗰啲向神忠心嘅人呢？嗱，虽然亚述呢要毁灭以色列，亦将以色列民掳走，但系仍然有人得以存留。早喺几百年之前啊，神就对被掳嘅事发出过预言啊。毫无疑问，百姓要喺呢一次嘅攻击同埋被掳之中得到净化，但系真正的信徒没有一个会因此而永远失落的。人间的审判制度纵然有很多缺陷，但是神却是绝对公平的。罪人一定走不掉，而义人呢却不会被忘记。真正的信徒一定不会失落。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神话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者事的耶和华说的。大卫的帐幕现在是倒塌了的，但是将来必定要重建。神这个应许几时才应验呢？在惩罚来临的时候，大卫家成为了倒塌的帐幕。根据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的记载，神曾经同大卫立约话，大卫必定有一个后裔，永远接续他的王位。但是以色列民被俘虏了，令这个应许看起来好像没办法实现一样。不过呢，神话到那日，他是要重建以色列国，令他恢复到应许中的那些荣耀。这个呢，同时是向以色列、向犹大所发出的应许来的。而这个应许并不是由地上任何政治领袖去加以实现，而是指向耶稣基督、尼赛亚将来复兴的属灵国度，并且是要掌权直到永远。根据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记载，雅各就曾经引述这一段经文，指出这个应许是藉基督的复活和教会来到去加以实现。教会就是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得以东所余剩的，就是指尼赛亚的国度是普世性的，当中包括外邦人。当神将外邦人带入来的时候，就是将那个曾经被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外邦人亦都被召集起来之后，神就要重新复兴新以色列的荣耀，所有以色列的领土将来都要成为神国的一部分。亚摩斯书九章十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话，日子将到，耕地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神话日子将到，耕地的必接续收割的。这里是指大丰收吗？是啊，这节经文是描述那个时候谷物大丰收，百姓呢收割极都做不完。亚摩斯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神的说话，我必使我们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收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读到这里呢，或者会有人提出疑问，世人似乎忘记了神了，不过先知仍然坚持行紧神的道，这样我可以好像先知这样吗？在亚摩斯时代的犹太人呢，是啊，他们早已经将神向他们所施加的慈爱眷顾忘记得一干二净的。当时的有钱人过着一种无忧无虑、舒适安乐的生活，但是对于有需要的人，他们一直袖手旁观。他们会遵守宗教的礼仪，期望藉此可以讨神喜悦，但是心底里面对神啊，却是全无爱意。因此亚摩斯就宣告，他们要因着自己的恶行，遭受神的毁灭。今日我们千祈不要以为，只要参加教会的活动，表面上做一个好人就已经足够。神是期望我们对他的信仰可以深入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亦都能够彰显出在每一个行为之上，并且延伸到周围的环境和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 所以呢，我们应该以阿摩斯的说话作为鉴戒，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尽忠地为主而活。来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旧约圣经阿摩斯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阿摩斯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呢，稍后我这个圣经导游就继续带领大家跟住这架圣经巴士，我们开启到下一站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的研读历程。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圣经之旅呢，让听众朋友更加期待，亦可以透过学习带给你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得着。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根据《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的记载，西门彼得就是《彼得后书》的作者。新约圣经当中彼得的作者身份所受到的质疑呢，一直都多过其他书信的作者。好多年前有一位圣经注释家，他说彼得后书比其他书卷缺少足够的历史资料。虽然是这样，这项质疑呢，反而令传统的圣经学者会更用心思去研读这卷书，藉此去证明的确是彼得所写的书信。当我教导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很少会用时间在引言上面的，通常呢，我还会略过对作者啊，对书卷当中有争议的议题。因为对我来讲呢，彼得后书就是圣经的一部分，无论是书信的内容亦或外在的因素，都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当然我亦不想被人说我对这卷书作者身份的疑点是不清不楚，于是呢，我都就事论事谈论到相关的题目。好久之前教会就已经接受了彼得后书，并且是将它纳入圣经正典的了。在主后372年，老底家的公会决议将彼得后书纳入正典。主后397年在加太基举行的会议当中，教会就首次正式公布圣经的正典书卷，彼得后书亦名列当中。彼得后书有很多的内容，特别是与彼得有关的那些部分，绝对足以证明到这卷书是西门彼得所写的。例如一章13-14节记载，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一章16-18节又记载，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三章一节记载，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彼得后书大概是写于主前的67年，是紧接着彼得写完前书之后3年的时间，亦是在他殉道之前不久所完成的。彼得后书是彼得的绝笔之作，正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绝响一样。这两卷书呢，很相似，都是警告当时的教会要能够去分辨得到可怕的那些离教背道的事情，这些事将要出现。而来到我们这个年代，当然这些事就已经发生了。当时离教背道的事就只不过好像手掌那么大的乌云而已， 不过嚟到而家呢，哇，已经扩散得好大好多，可以遮盖整个天空，甚至乎要发展成为飓风。彼得警告要注意全港异端的那些假师傅，而保罗呢就警告要分辨世人传播的方言。根据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和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的记载，彼得和保罗他们都讲到面对死亡心存喜乐的这种态度。保罗说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而他已经完成了使命，走到生命跑道的尽头，他将要离开世界，他已经打完美好的仗，守住所信的道，神亦为他存留了公义的冠冕。在彼得后书，彼得面对死亡的时候亦都作出得胜的宣告，两位使徒都将教会奠基在圣经的基石之上，以神的话语作为唯一抵挡那些离教背道的防御武器。难怪仇敌是要攻击彼得后书，因为这卷书是神所赐下最好的盾牌，足以闪避恶者对我们的攻击的。彼得后书和保罗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的相似之处，就说明了彼得前后书之间是有强烈的对比。因为彼得后书的主题是转变了的，转变之大呢，就好像保罗的罗马书和提摩太前后书的相比一样。从彼得后书我们见到离教背道的风暴逐渐逼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加以抵挡呢？彼得就说，唯一要有的是知识，不单只是对基督有信心，不只是要信靠基督，还是要认识基督。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记载主耶稣说过，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者就是永生。我们要真正认识他，不是单单道听途说。前几日我读了一篇报道，提到一位宣教士要建立一个他所谓的基督教会，不过完全不引用神或者基督的名字。那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更加荒谬。他要成立任何组织，他即本去做，但是他不能够成立一个基督教机构而不用基督的名字。这样做就好像炖鸡汤而不落鸡，或者你开车不过油箱一滴油都没有。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认识基督。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单单风闻有基督，而是要切实地认识基督，两者是大不相同的。彼得后书的主题非常重要，不单只是对离教背道的提出警告，并且是教导我们怎样防御，就是要有知识。那知识在哪里？我们要怎样得到这些知识呢？彼得说，只有藉着神的说话，就是他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所说的先知更确的预言。经文记载，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看基督徒的生命不单只是经历重生，并且要不断成长，不断进步。整封书信的关键在于最后一节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话，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来呢，经常会说我不是一个妇产科医生，我是一个小儿科医生。有什么不同呢？那妇产科医生呢，是要将小生命带到来这个世界。感谢主啊，很多人听了神的道之后信主啊。我们制作教导圣经的广播节目，就是要帮基督徒得以在信心上面保持成长。我自己不是一个去接生的妇产科医生，我是小儿科医生，主要做的是帮信徒提供纯正的灵奶，让他们渐渐地能够去吃到干粮。在这个背道的世代，除非你有真理的知识，否则是不能够为主而活的。这个就是彼得后书的主题了。 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的用词呢，可以说和彼得前书的写法成为对比的。有些名词在两卷书信都有出现，其中一个是宝贵，在第一章出现了两次。彼得这个看来好像很粗犷的渔夫，竟然会用宝贵这个通常形容女性的字眼来到去写出他的篇章。另外一个用语呢是信心，在第一章出现了两次，但是在彼得后书当中呢最最突出的用字应该就是知识。而和知识相同的字眼呢总共出现了16次，整卷书信的精华都浓缩在最后一节了。西门彼得他大声疾呼，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知识。彼得说真正的知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彼得后书一再提到认识主和关于神的知识，是讲的属灵的知识，为体验主耶稣基督并且他在性情上有份的一个结果来的。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有了这个知识才能够得到恩惠平安，能够多结果子，脱离世上污秽。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愿因为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彼得后书一章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彼得要信徒知道，只要认识神，我们灵性上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得到，不用好像当时洛斯底主义者所主张的，人是要靠隐蔽忌惮的那些世界知识才能够得救。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彼得后书一方面在第一章劝勉信徒寻求灵性长进，在第二章劝勉信徒提防之前讲到的假教师和他们的假道理。另一方面第三章，彼得要信徒警醒，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彼得说主审判的日子之所以迟延，是要给人悔改机会。去到那日，不敬虔的人将要消灭，旧世界会消化，而新天新地来临。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又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要被烈火消化，地同其上的物要被烧尽，但是我们无需惧怕担心，凡相信神的必定得拯救和永生的喜乐。约定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让我们一起学习认识圣经。彼得后书的节目再见。
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导助我，使我